感谢主，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谭天恩在这里是我这个信息的引言。感谢主，因为正如天恩他自己所讲述，对他所说，他所见证的，他原本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们听他，当我们看他的时候，当然我们都会觉得啊，你怎么可能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像我以前讲过，我是一个内向，我是一个不敢讲话，我是一个怕事的，很多。我们都发现到我们在某一个点，特别是新来的人，可能来到教会，看到牧师讲道，牧师讲他以前是那样的人，突然就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但是我们都是经过改变，我们过去有我们的胆怯，有我们的懦弱，有我们的不足，有我们的这些的所谓的比较消极面的。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成为一个被改变的人？那从过去我们有很多事情是自己通不过，因为怕见人，怕说话，我们自己都通不过自己。但是如今怎么样成为一个通达的人？那所以今天全世界都很流行一个节目叫达人秀嘛，就是 Everywhere Got Talents， 就是不只是America got talents, Britain got talents, Asia got talents， 就是全地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这些所谓的达人。那今天我看天恩的时候也是一个达人这个达人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怎么样成为一个通达的人。当我们在看箴言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时不时在周末会读箴言但是当偶尔我们在晨祷里头来读箴言的时候，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在箴言里头就发现到他一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做什么呢？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那这里就首先就给我们看到箴言的妙用那箴言的妙用是什么？当中就特别提到从第一第二节是怎么样让心思通达能够分辨OK， 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然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PowerPoint 已经去到第三点了OK， 跟着我 OK， 那这里说到神是一切智慧的源头。那当一个人喜爱神的话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去思考第一第二节，当我们去思考去分辨什么叫做叫人得着智慧，能够明白神的一些训诲，就能够分别通达的言语。那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是看到读箴言让我们变成一个懂得怎么来说话，懂得明白什么是人的哲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发现其实当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什么时候应该说怎样的话，对着哪一种需要的时候你能够怎么样说出鼓励或者造就或者安慰或者劝勉或者去提醒，当一个人能够说对的话的时候，其实正如雅各书三章二节那边所说的，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原来当一个人能够说对的话，能够说合一的话，其实他就是一个完全人。哇哦，怎么样成为一个完全人？所以箴言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箴言的妙用在哪里。箴言的妙用就在于原来当我们掌握抓到箴言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改变让我们变得不一样。那当然刚才天讲的从灵的里头去经历神给他的改变，但是我们从一个比较具体的步骤来看的时候，其实首先当我们读箴言，我们如果抓住箴言的一些提醒跟要点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接受，我们也愿意去遵行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我们就开始产生一个不一样的心思带来不一样的改变。那这个你看对比，如果这里说到是一个心思怎么样能够通达，通达就是明白哲理去了解。很多时候 我们跟一个人的互动跟对话，我们不容易很透彻或者很快速的去明白。那如果我们不是快速的去明白的时候，我们很常就会站在一个很对立，或者是在所谓对立的当中。你看啊，两种情形啊，有一种人，我们说这个人叫做通情达理。哎，你发现如果你碰到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你的感觉是什么？哎，很舒服。为什么？因为好像他很明白，他很能够理解。当你说一个东西的时候，他能够理解。但是如果相反过来，一种人的情形是不明事理，或者强词夺理。你想，如果你碰到一个强词夺理，就是不明事理，哇，你会觉得很头痛，哇，你就会很辛苦啊。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就是，哎，对不起啊，这种是科技带来的问题，无孔不入啊，包括我在讲到不要受影响，这他还是会跑进来，OK，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读真言，我们心思通达，意思说，当我们听到一个人他讲了一些东西是很无理的，哎，可是我们的回应是怎样？如果我们是能够有智慧的那种通情达理，对，我就知道对方这样表达，其实表明他的无知，或者表明他的那种的个性上，或者是他的惧怕，他的懦弱啊，他的或者是他的阴谋。那当我们一个人有神的这些智慧跟哲理的时候，其实很可能我们已经掌握到对方的生命的问题。但是我如果能够是通达的话，那我就不要很直接的去跟他强辩，而是知道了他的生命的困难，然后去接纳他，然后才慢慢给他看到，其实你的底牌啊，哦，你的背后其实是不是因为你有惧怕，所以你隐瞒真实的状况，你没有把你内心真正的表达出来啊。所以你发现到读真言原来有这个妙用哦，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通达的人，哦，是一个智慧的达人。然后第三到第六节你看到说，不只是心思先有一个明白，然后再来是行事有一个正直啊。这里所说的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其实这几个字原文虽然是不同的字根，但是它的那一个表达的方式翻译出来，其实它也很类似。仁义就是一个公义嘛，那公义里头包含了公平啊，所以这里讲公平。公平的意思包含是一种的公义，公义正直。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领受这个智慧的时候，原来会带给我们就是读真言的时候带来成为做事情就是这样子。然后跟着说的是什么？愚人灵明啊，刚刚所说的天恩自己在见证说他就是觉得自己不是怎么一个聪明的人哦，但是现在人家会看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很有一个智慧的人是怎么看得到呢？哇，从他分享啊，从他带领啊，讲道啊 ，OK， 那我们就看到他是这样子哦。但是在我们教会，我们所看的还不只是这个哦，我们还看到那你的个人私底下的生活，你的跟夫妻的生活、家庭生活各方面，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全方位看一个生命哦，来看一个人要不断的调整。那是如果是所谓没有那么聪明的人，有了真言，你会变成一个聪明的人。那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已经是好像蛮聪明，或者是有智慧的人，可是当你听了真言，明白真言，就增加增长学问哦，使你使聪明的人得着智谋所谓聪明，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聪明的人常常会说，哎，我是蛮聪明的可是因为你蛮聪明，你不觉得我需要更多，或者我需要谦卑下来听。当你觉得你聪明，你不谦卑下来听的时候，其实你真落后了，你真的就真的很多不明白了。 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时代，我们更加的要掌握真言。今天如果说你要掌握学问，我今天早上在车上跟孩子还在讨论，就是一个有关今天他在做一个企划，他在做一个企划所担忧的一个问题，就要预备这个课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去，好像就要去做文章呀、yeah, 但是他也是最近才发现到这些所谓的人工智慧的这种的东西，真的他输入了几个字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比他要花很多功夫去找资料来写，恐怕还没有办法写得那么流畅跟完整。那现在人工智慧是这样子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你知道现在面对的一个挑战是传道人预备讲章可以多辛苦多困难，也可以多简单多容易，因为你只要把你的主题输入进去，说我想大概讲给怎么样的人听，他会出现一篇最经典的人过去整理过讲过的综合了许多人的一篇最精彩的讲章出现在你面前。他说一样啊，他说我搞艺术也是这样，我用了多少的年日搞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功力，如今这种人工智能好像几个键就能够触到类似这样的效果，那差别在哪里？我说对讲传道人来说差别在生命，他说对艺术家来说差别在艺术。就是这样子的，真的今天我们讲求是一个真正的生命，对他来说他们讲究的是真正一个艺术的一个实力，可是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啊。所以真智慧是什么？让一个如果你自以为聪明，哎，我掌握这些科技，但是其实还不如当我们今天真正有生命啊，那个情况就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好好家庭施工里头在讲怎么样帮助孩子可以学业成绩更好啊，可以怎么样子来把书读好啊，其实怎么样子学业成绩好，怎么样把书读好。所有的父母们记得，原来读真言不能少了真言，所以读真言能够让你的孩子变聪明，读真言让你能够让聪明的孩子变得有智慧，所以这是很关键。好，那这个是读真言的妙用，当我们了解了读真言的妙用，这只是一个前言，那我们进到内容里面，从第七到第九节跟接下来的，让我们看到 有三大层面的。第一个是什么？原来尊荣有赏赐，这是真言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敬畏耶和华，第七节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意思说当我们的心明白神是至高的，我们对神产生一种敬畏，这个敬畏其实背后有一种尊荣的一个含义。那你知道尊荣是什么？尊荣就是你对长幼有序，你对尊卑是有一个的分开的，就是说我懂得哦，这是我的上位者，这是掌权者这是主管。当我们对这是我的父母，当我们对在上的有一个敬重，当然至高的神，我们对神的那一种的尊荣跟敬重，这里就所谓的就是产生一个敬畏。那原来敬畏耶和华是一切知识的开端。知识我们所说的不是哇，你读的书比别人多，哇，你有到博士学位 PhD， 那你就比别人懂知道更多。其实不见得，因为从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一直跟我讲，他有博士学位。他说博士学位其实是什么？其实博士学位是非常非常怎么讲？他说非常狭窄的。他说有人的博士学位是研究苍蝇脚上的毛。他懂什么？他懂苍蝇脚上的毛。他对这个部分他懂得非常的多啊，所以写成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出了一本书啊。那那本书懂什么？就懂苍蝇脚上的毛。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意思很多东西他不一定懂，但是对这个他很懂， 所以很多时候博士啊是这样子，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个知识的开端，就是明白我们所知道的原来是很有限。保罗所说的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你还发现到原来我们有无限的一种的增长的范围，可以去更多更多去了解啊。所以这里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然后下面说我儿要听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则。好，所以这个地方还没有来到第三点，还在第二点哦，就是因为在第八节嘛，这里说到箴言它作为一个所罗门写这个箴言的时候，当然他贵为一国之君，他作为一个王，但是他作为一个王，他并不是纯粹说我是高高在上的王哦，你们下面是这一些平民百姓无知小民，不是，他是以一个父亲的一个的身份，这样把他所领受、他所理解、他所观察的来传递给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哦，也就是好像是对孩子，所以所罗门就用这种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那对所罗门来说，当然所罗门明白他的父亲不得了哦，他父亲是大卫哦，是最尊荣的那一位的王，所以他明白说要听你父亲的训诲，而且不可离开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那意思说，当我们对神有尊荣，对父母有尊荣，结局是什么？就是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尊荣，这要成为你头上的华冠。头上的华冠，你可以想象，今天没有太多人有这种经验，除了在有国王制度的国家哦，当国王登基的时候，他会戴华冠啊。另外一种人就是那种选美会哦，哇，如果你登上世界小姐哦，会戴上一个华冠。那这个戴华冠给人感觉是什么？哇，非常有尊荣哦，因为他是一个好像得胜者，哇，是一个最荣耀的哦，非常有尊荣。还有你颈项上的金链啊，这个就表达一个什么？一个重赏，一个奖赏。所以原来尊荣有奖赏。OK， 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归纳起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要读箴言。读箴言首先让我们看到说，哎，原来尊荣的这种文化是很重要的，对神的敬畏是一种尊荣，对父母的一种的听从顺命跟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原来也是一种尊荣。所以当一个人有尊荣的时候，原来神在背后为人预备的是有奖赏啊，是有华冠，是有经验。所以今天当我们敬畏神，当我们抓住这样的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在神 的法则里头。所以为什么神为人预备一个所谓的将来有所谓的荣耀的冠冕，那荣耀的冠冕跟这里所说的就是有一个头上的华冠，其实同一类的描述。那神给人有将来的冠冕，这个冠冕是给什么人呢？给真的就按照真理来做事的人，按照真理。所以读箴言，今天你即使不记得细节，你记得原来尊荣的文化。那尊荣的文化，我知道台北灵粮堂他们有一个时期有一个系列讲了很多关于天国的尊荣文化。那尊荣文化不只是对神对在上的权柄者，这个尊荣文化讲到一个地步是对人，对哪怕对同辈，甚至对下一辈对比我们小辈的，其实都产生一种尊荣。那是什么？那是一种尊重。就好像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哇，不得了，连神都会尊重你。就是当你服侍神，当你懂得做一个对的一种的有真理原则的 一种的为人跟行事，原来就要得着配得尊荣，所以尊荣的有赏赐哦，这是我们要抓住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三点，第十到第十九节，这里可以给我们看到是好儿当自强啊。那这里说，因为所罗门都在说我儿啊，我儿啊，所以这边也在讲我儿。那当这里我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段来看，十到十四节，还有十五到十九节啊。第十节都说我儿怎样，那第十五节也讲我儿怎样啊。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了，我们先看这个第三大段的第一点，第十到第十四节，我儿不要随波逐流行恶事嘛。哦，这里所说，第十节，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所以当中提出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提醒跟劝勉，我儿，若恶人引诱你，你不可随从。那什么是恶人呢？恶人会做什么呢？他们会说什么？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这些就是所谓在社会当中，有一些人为什么在社会，我们看戏是这样看，因为现实社会是在反映戏是在反映现实社会的问题哦。因为我们看戏的时候，每次如果我们中途出现，如果我们有机会问，我们就问，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哦？哪一个是好人，哪一个是坏人？演戏都一定有好人跟坏人，因为现实社会就是有好人跟坏人。那为什么有人会去做坏人？因为有些人是讲，如果有机会做好人，就好像给你演戏的话，演那个好人男主角，或者是坏人哦的那个主角，你会选哪一个？你想，我当然想要做好人啊，因为好人给人家好的印象嘛。那演坏人，你知道以前从很古代来说啊，很多看香港的电视剧，有那些专门演坏人的，不懂大家还记不记得？老一辈人可能才知道，有一个叫时间，有人知道《Sagi》，对的。他因为他的样子就给人感觉像坏人，所以他就演坏人，所以演到一个地步啊，哇，真的，人家一看到他，哇，就想要丢石头给他，因为什么？因为觉得他是坏人。可是现实当中他是好人来的，不过就是因为就演到变成坏人。那现实当中为什么会坏人？因为你的样子可能像坏，或者是你想要做好的时候你被人家欺负，所以你说我干脆就做坏，所以就有坏人会容易吸引那一些你想要做好做不成的。那所以这里就会说，哎，我们一起去，我们流他的血啊，抢他的东西啊，那我们就赚到了，那我们就有利益了，我们就好处了。那所以有人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们好像阴间十二节把他们活活吞了啊，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呼人吞了啊，就把他吃掉啊。今天在职场上有很多人也是这样，没钱的时候哇，就在想我不懂要吃什么，不有什么可以吃，然后最后要吃什么？当然慢慢有的，就是我要吃好的啊，更有的时候我要吃哪里？哪里有好吃的？不只是哪里有好吃，我要吃哪里。等到更有的时候，他说：“接下来我看我要吃谁，啊，就是要把它吃掉。”就是那是什么？在职场上很多是这样啊。哎，我看啊，这间公司哇，在这边有点阻挡，我们把它买过来，哦，把它吃掉。就是这个是整个现实社会，所以当中这些恶人就会这样子哦，因为我们必须得各样宝物哦，将掳来的装满我们的房子，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分哦，一起共用啊一个囊袋啊 ，we share the same account， 我们一起有一个共同的户口，哇，这样多么好！那这个就是箴言提醒我们：我儿，如果恶人引诱你，不可随从，因为不可随波逐流去做恶事啊。所以今天你看什么是恶事，所以也包括要会分辨。所以前面我们说要读箴言，那跟着我儿第十五节。就说到另外一个小段，不要同流合污，因为最终是什么？你会害了自己的生命啊！十五到十九，我儿，不要与他们同奔一道，禁止你的脚，不要就是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哦，因为他们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在眼前，仍不躲避。因为飞鸟为什么会被那个网抓住？是因为他看到那个网的里面或者那个笼的里面，哇，有一个食物， 啊，那个食物成为他的一个目标，他没有看到网是很大的，那个食物是比较小的，可是他相对他看到那一个东西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吸引了我，可是他就看不到那一个网，结果鸟被网罗网住，就是就像当这些人看到哇这个有利益，哇来啊我们来一同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有利益，所以他们看到那个利益，却没有看到这个背后原来是一个网罗，背后原来是一条死路，最终会夺了啊他们的命。所以十九节说，凡贪恋财力的，他所行之路也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仍夺去啊得财者之命啊，就是这里说不要同流合污，一起干那些所谓的伤天害理的事，因为最终啊，毕竟事情会被败露。想要谋害别人的啊的，最终原来你设了陷阱，最后是啊自己被啊被夺去。你看到钱财它成为一个的啊利诱诱惑的一个东西，因为钱财我们看到最终啊，如果以钱财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什么人会以钱财作为人生的目标？很多人是因为我们过去都穷过啊，我也出生因为我出生叫贫寒吗？也不一定叫贫寒啊，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是做生意，我小时候家境应该还算不错，可是因为后来遇到了一些的不幸的一些事件，家里遇到抢劫啊等等之类啦，后来就发现，所以我父亲会说祸不单行，好像说问题一个接一个啊，结果后来生意也收了，就好像陷入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啊一个的情景当中。所以怎么说，我也算是有过，我也苦过，但是有过跟苦过其实都成为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啊，所以一路一路这样子挣扎成长。那所以当我们缺的时候，其实钱财很容易成为我们的诱惑，因为我们很想有，因为我们就有了啊就不会被别人瞧不起，我有了我就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因为曾经苦过啊，所以就会被他所引诱。可是今天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的一个中心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钱财会叫人六亲不认。Okay, 这个是我在家族的里面看过的一些情景。钱财也会让人翻脸成仇啊，这个我们也在现实社会当中也看见啊，特别是当一有财产的问题，哇真财产的问题，本来是家人后来变成是仇人，那你会发现这个是钱财的一个问题。所以箴言读箴言的时候，智慧的写箴言不只是所罗门，我们要明白今天他之所以被收纳为圣经，我们也可以接受一样事情，就是也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提醒我们，就是我儿，就是好儿要怎么样呢？要自强就是不要被这些看起来是我很想要的，可是它不是我的最终，我要的是神，我要的是真理，我要的是神给的智慧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好，我们来到第四点，二十到三十三节。那在第四点这里给我们看到领受灵以粮不只是好而当自强，还要领受灵以粮。那这里就看到箴言里头写箴言的人，大概所罗门他就是按照感动就这样写下来，可是没想到箴言这么一放的时候，其实背后是有圣灵在带领的。所以这里二十节说到智慧在街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那所以这里所说的智慧好像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位格的，他会发出声音，他会呼喊他会发言。那当中是什么？他会说，你们这些愚顽的人喜爱愚顽，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就是无知的人你要悔改所以二十三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所以这个智慧 很显然，他不只是在说一个语言上的 wisdom 一个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一个有位格的，岂不是就是那一位智慧的创造主，智慧的那一位的工程师，那一位主吗？所说到他会发出呼声，他会劝人悔改，然后他说我会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所以有灵有粮，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说到有灵有粮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想到很感恩神把我们放在灵粮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头，就是有灵有粮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今天智慧他发出一个呼召，那这个智慧也被比喻为耶稣基督啊，他对世人发出呼召，所以要罪人悔改。那当一个罪人悔改，经历圣灵的浇灌，经历神话语的指引，我想这是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这数算俄美尔的等候献晚祭的祷告的当中，现在我们也有香港六一那边也在进行那个40天的禁食祷告的一些特别的指引。那我想我们是跟我们的母堂有某一个程度的配合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这边的一些的领受。总之这个季节我们都是要在祷告，要在寻求，要等候复兴，要带来转化所以神的灵神的粮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早上我们有灵粮，因为晨祷，晚上我们有圣灵的浇灌，因为我们等候神，我们渴慕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所以我想如果你是参加早祷又参加晚祷，感谢主有灵有粮，一同要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好，那我们看到智慧发出呼召，然后罪人却拒绝回应这个神呼召。24-32节就是24节说，我呼喊你们不肯听，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去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所以这里所说人不肯听的时候，其实从至高的神他要来介入人的当中，要来呼唤人，我想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可是人哇，你是谁，我才不管，我才不要，我要做我自己的。那其实天从天上神的角度来看人的时候，他真的人真的太好笑了人真的。所以他这里说到在嗤笑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灾难啊风暴啊怎么样子苦难啊的领导人都不知道。其实人在那边说没有神没有神，或者人在那边抵挡，可是却不知道整个世界充满了危机，危机四伏就是神要做管教。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看到30节，不听我劝诫，藐视我的一切责备，所以必自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一万人被盗必杀己身，一万人安逸必害己命。所以人的沉沦，人的灭亡，不是因为神没有拯救，而是人悖逆顽梗不肯听，他们不相信智慧正在呼召他们，而他们硬心拒绝拯救。所以今天智慧同样在呼唤我们，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信主啊，我们已经有神给的智慧啊，但是我们还要增加知识，所以我们继续追求因为我们不只要起来，今天神放我们在这个世代要成为有影响力的人，要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生命要继续有见证，以至于我们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好，很快做一个总结，你想成为一个安枕无忧的达人吗？那怎么样子，因为有读真言你会成为一个达人，然后怎么样安枕无忧呢？那我们都期待不只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通达的人，这里所谓通达，我不只讲发达，我讲通达。当你通达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明理的人，你去到哪里人就哎，哇，很喜欢，人家喜欢你，为什么？因为你很能够去体会别人，明白别人。就像当我想到我的祖母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老人家很特别，他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他同样的，他就是属于一个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读书，但是认识主敬畏神，那他就变成是一个很能够体谅别人， 所以他包括跟年轻人相处啊，很受欢迎。为什么？因为他总是很能够体谅别人。我们觉得这么老一辈的人怎么可以有这么现代化的思想？原来他就是心里头，我不要去跟你争嘛。哦，你喜欢这样子好啊，你喜欢那也可以啊。啊，就是那一种，他很能够去体谅别人。那么，所以当怎么样作为一个通达的人可以安枕无忧呢？其实箴言第一章的最后一节33，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啊，原来听从就是听从。你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就是听从。愿意听的时候，听从神，包括听从神安排的制度，有长辈，有权柄，有牧养你的人。当你以听作为出发，你说哎呀，可是不容易听，因为他的理解跟我的理解不一样。先听，后来再表达你的看法，啊，这个是一个以听作出发。但是如果说 no 不行，不同，不一样，我不同，我不同意，我不跟，那你就是以抵挡，抵挡就是一种的悖逆嘛。所以悖逆的属性永远要小心，因为悖逆的属性当中恐怕那个根不好。啊，但是当你先愿意顺服，哎，可是你的理解跟对方的理解不同，是你也有真理啊，那你可以跟他沟通。哦，我想这是重要的。